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查经法》第四集。那么在上一回呢，杨丹和文慧已经开始讲诗篇的类别。那么诗篇呢，可以按照内容归纳为七种不同的类型，有哀歌、赞美诗、感恩诗、救恩历史诗，还有庆祝以及肯定的诗篇、智慧诗篇以及信靠的诗歌。那么其中的哀歌和赞美诗呢，已经在上一回的查经法这个栏目当中和弟兄姊妹讲过了。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看其他类别的诗篇。那首先呢，就来看一个感恩的诗篇。按照它的名字，它的意义呢，感恩的诗篇就是向神表达喜乐和感谢的。那么它的意义和哀歌是截然不同的。
那哀歌呢和感恩诗在某个程度上呢构成了宗教信仰的因和果。哀歌呢是将问题摆在神的面前，而感恩诗呢则是赞美神的回应。那么感恩诗呢和哀歌一样，分别呢会为个人以及整体两类。那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个人呢占了诗篇十篇左右啊。那么整体的感恩诗呢，在诗篇里头呢有六篇。
是在一首的感恩诗的结构当中，可以有六部分的内容的重点。当然了，并不是每一首的感恩诗篇都有这六部分内容的。
好，谈谈这六部分内容。首先是这个诗人发出邀请，请人来感谢神。那诗篇118篇一开头就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在这儿呢，就是诗人发出了一个邀请。
接着的第二部分内容呢，是诗人讲他的困难以及蒙神拯救的整个的经过。诗篇第18篇呢，是大卫的诗，那是大卫为了感谢神救他脱离了扫罗的手而写的。于是大卫在18篇的4到20节就详细的讲出了他在困境当中的情况，以及神怎样来施行了拯救帮助他的。
那么感恩诗的第三部分的内容呢，是向神献上赞美，承认神的拯救工作。诗篇18篇47到49节就将整首诗呢推向高潮，大卫赞美神，并且表示呢要在外邦中称谢神。
另外呢，诗篇的118篇28到29节同样呢也是向神献上了最真诚的赞美。经文是这么说的，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好，到了这个感恩诗的第四部分的内容呢，诗人就谈到向神的奉献。例如118篇21节说，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到了第五部分呢，内容就是为了参与庆祝的人有一个的祝福。那诗篇的41篇第2节就说，耶和华必保存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
那么感恩诗的最后一部分呢，就是劝勉。诗篇中呢也有不少例子。大卫呢在诗篇的34篇第10节就用，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句话呢来劝勉其他人要投靠耶和华，以致得到丰富的祝福。还有呢，34篇的12到15节呢，作者就劝勉我们要谨慎口中所说的一切话语。
总括的来说，当神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危险之后呢，他们就会唱出感恩的诗歌，同时呢，他们也许愿要将来效忠神。
嗯，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始另一个种类的诗篇了，救恩历史的诗篇。那么听到救恩历史呢这四个字，就知道呢是诗人回顾神在以色列民族当中施行拯救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这个为奴之地了，并且带领他们进入牛奶与蜜的迦南地，成为一个蒙神赐福的民族。
其实救恩历史的诗篇呢，它的篇幅不是太多的。那诗篇当中一共是有5篇，按照顺序呢，就是 第78篇、105篇、106篇、135篇，还有136篇，他们的内容大致上是一样的，只是写作的时候有一些的增减而已。
嗯，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78篇啊。第78篇呢是负教导性质的诗篇，写作的日期呢可能和何西阿书呢是同时间的，都是王国分裂时期的作品。那么因为呢他们都用以法莲来称呼北国，那么诗篇中呢提到了历史呢等于是浓缩版的以色列历史。
对，那第105到106篇呢就是被掳归回的作品了，这两首诗呢是有关联的，都是让立位人宣读给群众听的。第105首是劝诫以色列民，他们要信靠耶和华，不要犯了列祖同样的错误。而106篇呢就是认罪悔改的祈祷诗，求神再一次的拯救属他的百姓。
好，再来讲呢诗篇135篇和136篇也是有关系的。
对，
那么136篇的主题和部分经文呢是和135篇平行的，两首诗呢都是在被掳归回之后才写的，那么主要呢是在崇拜的礼仪当中用来赞美感谢神的。
那么在诗篇当中啊，还有一类，它的名称是很特别的，叫做庆祝和肯定的诗篇。那这些的诗歌呢，就表达了以色列人对自己身份的肯定。而这类的诗呢，又可以分为几种的。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更新立约的祈祷文，目的呢，是引导以色列民确认神对他们的拣选和呼召，更新在西乃山所立的约。那么这些诗篇呢可以在一些更新的聚会当中呢有效的去引导崇拜。
诗篇的第89和132篇就是这一类的叫做更新立约的祈祷文，那是大卫的立约的诗篇，大卫他赞美神拣选了大卫家的重要性。另外诗篇的第50篇和81篇呢也是同样的更新立约的诗篇。
而在诗篇当中呢有9篇呢是特别讨论王权的，我们称为呢君王诗，也是呢第二种庆祝和肯定的诗篇。当中呢有这个89篇、144篇都是属于君王的哀歌，而18篇、118篇呢是为胜利的感恩，那么20篇、27篇呢是为战争的准备，而45篇呢是王的婚礼等等，这些都是君王诗啊，而每一篇都是以王为中心的。
对，因为在古代的以色列，王权是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因为神借着这个制度为以色列民就提供了稳定还有保护的。
那么庆祝和肯定的诗篇呢，第三种呢就是登基诗啊，就是国王登基啊，登基诗。例如呢，24篇、29篇、47篇、93篇、95篇一直到99篇，那么这些诗歌呢是用来庆祝以色列王登基的，描写呢登上宝座，在耶和华面前宣誓就职、受膏、接受百姓的朝拜。登基诗呢不但只是写那一次加冕的场合，还包括了每一年王权的庆祝。
那最后一种的庆祝和肯定的诗篇叫做锡安之歌，这又称为耶路撒冷之歌。那么第46、48、76、84、87还有122都是这一类的。
挺多篇的啊。
对，
那么锡安之歌呢是赞美神赐下圣城耶路撒冷。在生命记12章呢，神就借着摩西向以色列民说，耶路撒冷要成为以色列最重要的城市。那么由于呢耶路撒冷是圣城，于是呢在这些诗歌当中呢就受到特别的重视和庆祝的。
以色列人每一年呢都去耶路撒冷过逾逾节的。诗篇第84和第122篇就描写了这一种的神圣而又快乐的情景了。另外第15篇还有第24篇就记载了朝圣者他们进入圣所的情形的。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呢，这个锡安之歌啊是传扬神的拣选，以及呢神对圣城和圣殿的保护，所以呢诗篇中呢就要求前来朝圣的以色列民甚至是全国的百姓呢都要观看神在圣城的作为。
除了庆祝和肯定的诗篇之外，还有一种叫做智慧诗篇，一共是有八篇的，分别是第36篇、37篇、49、73、112、127、128，还有133篇的。
那么这些诗篇和箴言一样，都是赞美智慧，呼吁百姓要知道自己的特权和责任，同时呢，要听从神的智慧，在灵里保持纯净和顺服。
这些诗篇呢，有时候将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做出了对比，有时候呢，会应许忠心的人必然兴旺的。当我们讲这些的诗篇呢，将这一些和箴言一起来研读，一定会有很大收获的。
那么至于最后一类的诗篇呢，则是信靠的诗歌，一共呢有10篇，例如呢这个11篇，还有16篇、23篇、91篇、121篇等等。那么这些诗篇的主题呢是称赞神是可靠的，就算人落在无助绝望的情况当中，神仍然看顾，所以呢我们应该述说神对他子民的仁慈和照顾。
诗篇的23篇呢，是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的。他们说，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这些宝贵的话语呢，不但是给我们有安慰啊，也增加了对神的信靠的。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诗篇呢，一共可以归纳为7个不同的类别啊。究竟哪7个类别呢？现在我们来温习一下。
对，第一就是哀歌，第二呢是赞美诗，第3是感恩诗，
第4呢是救恩历史诗，第5呢是庆祝和肯定的诗篇，第6呢是智慧诗篇，
还有叫做信靠的诗篇。
好，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疼
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